It's a privilege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today, to be able to minister the Word of God to you, and to see
Pastor Edward Powell 来跟我们讲道。我记得当我开始来 Hope 这个教会的时候，只有七个大人，七个小孩。感谢主能够让我们在这教会能够有非常强壮的成大。我被邀请来今天跟你们讲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基督徒的团结。这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至第四节摘取的。诗人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在诗篇第133章第一节。基督徒要团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祈祷他的大祭司能够团结，在第一至第五节耶稣为自己祷告，在第六到第十九节耶稣为他们的门徒祷告，在第二十、第二十六节耶稣为所有信徒祈祷，在第三节中耶稣为永恒的生命做了定义，在第十一节、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耶稣祈祷，希望他的追随者中能够是在精神上的合而为一。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信徒应该是同心合意，也就是要他们团结。我认为这有七个主题，让我们来看看这基督徒一起团结这个主题。第一，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有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七到三八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真理是什么？真教被定义为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真正发生了。这有一个小故事，有四个高中生决定向学校请假一天，所以第二天他们来到学校，他们告诉老师，哦，因为昨天开车来学校的路上，车子的轮胎被刺破了。老师笑着说，没关系。他们心中就放下了一块大石。可是你们昨天错过了一个小考，所以现在你们四个分开来坐座位。拿出一张纸，他们发现各自坐在教室不同的角落的座位。老师问道，是哪一个轮胎被刺破的？当然真相就出来了，真相是实际的，是它已经发生过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也同时说道，你的道理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基督活的话语和圣经的文字，这两者绝对是真理。 完全的真理。真正的真理，我说真正的意思是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真正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到学校你学的东西，你认为它是真理，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可以改变的。像我在学化学的时候，他们认为氢是最基本的计算方式，但是念书念到一半的时候，老师说不好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所谓的真理，也就是氧气才是真正的。之后我们又改成用碳来计算。有时候这些事情会一直改变的，但是主耶稣的活的话和圣经的文字，这两个绝对是真正的真理，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在教会中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和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它是天人之间中唯一的中保，唯一通往天堂的道路，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还有神的话语才是真正的真理。第二，教会需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有爱。主耶稣基督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大祭司祈祷，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在约翰福音17:26，耶稣基督是在说神天父对我们的爱。还有其他几句诗言，在第9，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第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第17，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有爱。有一位年老的基督徒正在奄奄一息的躺着，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别，老人说，我刚刚有3位其他的访客，其中2个我跟他们分道扬镳了，但我将永远保持跟第3者。他的朋友说，他们是谁？老人说，首先是信仰。我说，再见了信仰。我感谢上帝，自从我第一次相信基督时，你就一直与我相伴，但现在我要去的地方是信仰就可以看得见的了。随后而来的是希望，永别的希望。我哭着说，你帮过我多多少少的奋斗很痛苦，但我现在不需要你了，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希望已经修成正果的地方。最后来的就是爱。爱，我说，你的确是我的朋友，你帮我与神连结了，也和我的同胞连结了，你的安慰和欢喜陪伴我所有的旅程，但我不能抛弃你离开，你一定要和我一起穿越大门进入神的城市，因为天上的爱是完美的。这就是爱。所以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需要这些爱在我们的心中，也必须要展现出来我们的相亲相爱。所以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爱。第三，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服从。主耶稣基督完全服从自己的天父，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看，天父把自己的儿子降落在这世上，他完全的服从天父的计划。他还同时表示，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凭着自己做。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自己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8、第29节。使徒保罗被所神感动到，写了这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服从，以至于死，且死在这世界上。存心服从，他完全的从服从天父的意愿。这里有三个相关服从的引述。第一是从 Bobby Richardson， 他是1935年出生的，他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名的棒球运动员，在纽约洋基队打棒球。他说，亲爱的上帝，你的旨意仅此而已，无所不及，没有别的。阿们。你的旨意不多不少，就是这样。第二是 Richard Baxter， 他是1615年出生，活到1691年，他写过许多有名的书。他是英国一个改革牧师的人。他说，主啊，只要你想要的任何时间、地点、事物，他说，只要任何你所想要的时间、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事物，我将向你服从。第三是从 J. Hudson Taylor， 他说，主在寻找一个软弱的人来使用，他发现了我。这是一个其中中国的一个传教士所说的。所以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服从天父，服从耶和华。这在加拉大书第二章20节，不是我，乃是基督，是基督活在我们身里。所以我们需要有服从。第四，我们要团结，我们必须要谦虚。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对天父的服从中看到他的谦虚。在约翰一书中提到，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耶稣说，他所托付我的事，我做完全，我已完全了。马太福音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并没有来到这世界上说，我是神三位，我是三位一体的第二圣位，别让别人做这些事情，并不是的。他很谦虚的为我们献出生命，为你为我，是他的谦虚，他的谦卑。有个人问 Augustine， 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大教主，在非洲的北边，北非。他问说，第一个宗教的青睐是什么？他说是谦卑。那他说第二是什么？他说是谦卑。他再问说第三个呢？他还是说谦卑。谦卑，谦卑，谦卑，这就是我们这教会所需要的。一个人，一个不知名的人说，神有可能是因为你会太过自大而不使用你，但他永远不会因为你自己觉得微不足道而不使用你。所以在教会中，我们要团结，我们必须要谦虚，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被骂不怀苦，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所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竟然在罪上死，就已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是从彼得前书第二章23-24节。第五，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教正确的教义。让我们来看保罗写给教会的信，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3-4节。我曾劝你来住在以弗所，好附主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是在教一些不适合的异教，所以保罗说你不可以这样子。第4节，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生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之后在第4章第13-16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他要你要注意你所教导的是教什么。在提摩太后写道，你从我听的那纯正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安心，常常守合着。在第3章14-15节， 他继续地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第15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才是正确的教导，并不是其他有的没有的。所以保罗告诉 Timothy 说，你要遵守这些教导。有位人叫做乔治·费德尔，他曾经在英国向矿工传道，他问其中一个人，你信什么？这人说，我相信教会相信什么我就信什么。那他说，那教会信什么？这人就说，他跟我相信的应该是一样的东西。眼看他问不出什么所以然，他就问说，那你们两个到底相信什么？那个人回答说，就是应该是同样的事情吧。是不是很无厘头？那我问你，你相信的教导是什么？你相信的教义是什么？我们的希望长圣经长老教会的教义和其他圣经长老教会所遵从的教义是早在1950年所定下的教义，这就是我们教会始终坚信的。很可悲的是，当我看到有一些其他 BP 教会已经改变他们传统的教义，他们改变了跟当初所定的教义是不一样的，甚至我知道在一个 BP 教会中就至少有一个老长老并不完全认同教会所有的教义，所以你问他，这教会的教义你全部都 相信吗？他说不。如果我们连自己的长老都不相信，那我们要如何相信一种学说的人？那我们是要如何团结呢？我们必须完全相信相同的教义，我们必须要一心一致的。如果有些 BP 教会他们并不相信，如果他们并不相信所有的教义，那他们不应该叫 BP 教会，他们并不团结。最后两个，我尽量快一点，因为每次要讲到时间总是飞得很快。最后两节，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有适当的沟通，适当的沟通。最近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小故事，一间学校有一名校长在教师会议中越来越生气，因为他觉得他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尊重。他提高他的声音大声喊道，你们都听着，沟通是一个双向的管道，当我说话的时候你们都得听着，这并不是一个很适当的沟通方式。在马来基书第3章16节，我们读到，那时 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才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一种沟通。我们应该是要互相沟通。我们有圣经熟读圣经课，我们要好好一起的讨论。像我们这些信徒，让我们好好的沟通，让我们来讨论耶和华。问问你自己，当我与别人交谈时，我们都在聊些什么？你在聊吃的，好像很多人很喜欢这话题。有些人说，尤其是中国人、华人，只要花个20分钟，永远会讨论到食物。我相信这并不是。我相信这不是只是属于在华人间，很多人，很多阿嬷就是外国人，也是很喜欢讨论吃的。还是你在讨论你投资的生意？你在讨论你的学业，你的工作，还是在拿您的孩子在学校或在社会做比较，说啊，我的儿子或女儿是一个医生，是一位律师，是一位工程师，你们在聊些什么？还是你们在聊有关耶和华的事情？想想看吧，你们是在聊些什么？教会要同学团结，我们必须要有适当的沟通。在这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叫做 Auntie Dunnings， 每次你跟她聊天的时候，她永远都是跟你聊有关耶和华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团结。最后一个，虽然我放在最后一点，但其实是应该第一点，因为它也很重要。教会要团结，我们必须要像耶稣的样，我们必须要活出耶稣的样子。罗马第8: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子，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很多年前，我想大概是51年前，在1962年，有一段歌曲我听到的，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相信了主耶稣，让我这是我的荣幸，我可以为主服侍了50多年。这是在美国 Pennsylvania 的一个地方听到的。要像耶稣， 所有我想要的要像他是如此纯净很圣洁是如此温驯很卑微我所想要的只要像他你是真的想像耶稣一样吗使徒保罗告诉信徒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有时候你一直会可能会觉得等会再做这些等会再弄那些所以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也要怎么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做到我们就有像耶稣的模样这在加拉大书第五章22-23节这是使徒保罗写给教会的信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必须要表现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要像耶稣一样我们就必须要展现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你有做到吗我知道我们在七月的时候有教会的圣经班我知道在其他一个圣经班其中一个班级上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扰了因为一个新的进来的学生进来的教室这小男孩有一只手背被截肢了他有右手但没有左手老师非常的紧张担心其他的孩子可能会嘲笑他的障碍让他难堪但还好上课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一直到快要下课时老师要全班加入他做平时最后的一个活动让我们一起来盖我们教会吧他说但是他突然发现到 他是如此的难堪因为他担心孩子会做的事他就自己做了但你知道吗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站在那小男孩旁边他伸出他的左手搭在小男孩的右手上然后说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盖教堂吧那我们一起团结起来因为我们致力于基督的主权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建立他的教会基督徒要团结我们需要真理爱服从谦虚正确的教义适当的沟通和像基督一样的作为 主耶稣基督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情。愿你和我也能做得到。阿们。
May we build thy church together. Lord, we know that to do so we need truth and love and submission, humility, correct doctrine, proper communication, and above all, to be like Jesus. Father, help us to show forth these points,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n our lives, so that we can build thy church together. For we ask this in Jesus' name.